我喜欢我爷爷这种神秘的气息，他的态度像扇子一样把羞愧和难堪像屁一样扇得无影无踪，日常生活的窘迫和龌龊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克服，就像颜料倒在了画布上，江心洲的颜色渐渐地亮堂起来了。一天一个样，许多的土坯房子被推倒，十几个苦力共同围着一个石盘，喊着一二三，让它起来，让它落下去，把地基夯实，一船船红砖运往江心洲，一座座气派堂皇的房子造起来。我饥饿的目光从我们低矮的草棚出发，东张西望，到达那些父母双全的窗口，还有江心洲的路面上一个个坑，留着栽那些即将运过来的电线杆，电线杆会免费越过我家门口。我看见电线杆把别人的过去和现在串向未来，电线杆上的电跟江心洲的小伙伴一样，将我们拒之门外。那时我已经知道，他们不敢跟我玩，是怕得罪我大。现在我大消失之后，他们不再害怕什么，可以理直气壮地得罪我了。我在江心洲的地位明显变化了。如果我现在斗胆加入任何一场游戏，最先扑倒在地的肯定是我。那种人见人躲的局面不见了，所有人的面纱都揭开了。只要张文亮接近任何一个他想接近的人，过去只会默默绕开的孩子会给出强而有力的训斥，滚，或者就是走开，再狠些的会说恶心。我三天上学，两天除草，从江里背水上坡的时候，我爷爷跟在身后表扬我，乖孙呐，快放下，让爷爷挑啊，乖孙不要累着了。他自己空着手上来，还要拄个拐，喘不过气来。我们拿不出集资款，交不起农业税，收费的干部远远走来的时候，我和爷爷会彼此看一眼，然后一前一后绕到草棚后头，下到后坡，隐没在灌木丛中，直到木器出来帮忙，把这些人的耐心全部收走。蹲在灌木丛中时间过久，我会猫着腰站起来片刻。在那样的时刻，我爷爷这位说话口音如此与众不同的老年人会伸长脖子朝四周望一望，声音开始压低。当他想说我期待听的话的时候，总是这副神秘的怀着巨大的秘密的表情。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穷得出家当了和尚。我知道他没有鼓励我去当和尚的意思，他只是告诉我皇帝也有吃不饱的时候，那样的安抚对我来说是有效的。我不能不承认，我大走掉之后那几年多数日子是非常难过的。儿子，不是我夸大，好多晚我们都是饿着肚子躺到床上的。我爷爷知道我没有睡着，他对我说，乖孙呐，要不要再听听你祖上的故事啊？有些门一旦打开就很怕关上，有些地方它一旦被说出来就会永远的存在那里，令人无限遐想。无尽黑夜里的祖上的故事是用来对抗白晃晃的白昼里的孤单。我喜欢听，这是让人忘记生冷的时刻，这是无人侵犯的时刻。乖孙啊，老师跟你讲，你祖上是方圆百里最富庶的大户人家，我家有上百亩的良田，一到秋天麦穗金黄，蜜蜂飞舞，泥土芬芳，我没见过比它更好的地方，再也没见过比它更富饶的土地。到地里干活，一路走，心里一路急，这块田有草，那块田要犁，没有一块田里的黄豆要收， 下一块田里的秧苗赶紧要栽。我们老家适合种橘子、葡萄、香蕉和苹果。我们老家四季都是春天，夏天不长痱子，冬天从不结冰。这些东西在江心洲我一样也没见过。江心洲树上能吃的只有春树头和桑葚，地里能吃的就是玉米、麦子和大豆。个别人家有棵桃树，结的桃子只有眼珠子大。这么有钱，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呢？兵荒马乱，身不由己。我爷爷看穿了我的疑惑，他没有忘记解释一句：老天早有安排，看你能不能理解。乖孙呐，你祖上一共有7749间房屋，猪有猪屋，马有马屋，驴有驴屋，柴有柴房，还有一间房专门放锄、犁、锹、镐头等干活的工具，一间房光存酒，一间房储粮食，堂屋里摆着八仙桌，睡房里有木箱衣橱。你祖上规矩众多，我家的门槛儿又高又宽，像你这个年纪啊，才勉强能跨过去。更小一点的还有小脚女人，从来不许迈出这个大门。若是有什么急事儿，一定要提前请家里老人恩准。你祖上亲戚也多，有时候走在路上，突然有人塞给我一粒糖，糖吃完了，我也没想起这是哪头的亲戚。一到逢年过节，走亲戚磕头啊，能把膝盖磕肿喽。磕一回头，拿一回压岁钱，兜里的光阳把衣襟坠到小腿儿，嘿，不得已磕的一半，把光阳送回家里，再出来继续磕。事情开了头，就刹不住车了。多少夜晚，我都是被爷爷的声音带到老家。我坐在一堆香甜瓜果里猛吃，我梦见这些瓜果的时候还没吃过，我梦见的苹果比南瓜小一些，我梦见的葡萄像忍树果子，这是我爷爷比划给我听的。我吃着吃着撑醒了，我的世界就这样分成两个，眼前干燥干瘪的江心洲，可是眼睛一闭，就会被带到酒池肉林的海市蜃楼。我祖上的田地，我祖上的门楼，我祖上的青花瓷器。我总归要回到真实的世界，翻土、打坝、收棉花、撒农药、上化肥、拔草。太阳晒到人脑子发晕的时候，我爷爷会及时地想起他们家的牛。他有时候记得是三头牛，有时候说是五头。总之，翻土犁田不用像现在这样费力。我的祖上人人擅长种水稻，种棉花和玉米都是外行，我也不例外。那是我的圣地，我的目标之地。有时也稍感不平衡，那么有钱人家的子孙会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偶尔我也会责怪他们太浪费，只有几十亩田，怎么可能需要那么多的牛、驴和一屋子的生产工具呢？我大已经走了4年了，我比我的年纪看上去要小得多。我爷爷则相反，他比江心洲任何的老头看上去都老。营养不良、等待、暴风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模糊了我们的实际年龄。我爷爷安慰我，他说：太有钱了就会太没有钱，太没有钱了就会太有钱，等你再长大一些，情况就会完全不同。怕我不信，我爷爷说得更详细一些：你的祖上再往上4代也不过是一个穷秀才，连个举人都不是。 突然有一天，好运降临，就翻了身。好运是怎么降临的呢？等。怕我不理解，我爷爷又加了一句，边活边等。说这话的那天晚上下起了暴雨，我这一生再没有经历过比那晚更大的暴雨了。起先是整个棚子里里外外湿漉漉的，脚头、门口和灶台上全部放着碗和盆来接雨，床上到处水唧唧的，根本躺不下身子，我不免有点恐慌。我的爷爷及时讲起了祖上的故事，他说，有一年下大暴雨，比今晚的雨啊要大10000倍，到处都是水，水把整个村子都淹了，许多人往山上跑，只有谁家人不需要跑呢？哎，当然是我家。我娘牵着我的手，慢慢地爬到自家的屋顶。高门大户就是这样，等到水退了，我们从屋顶上下来，把屋里的水一瓢一瓢舀到门外，把门板卸下来，抬到太阳底下晒晒干，嘿，就可以继续生活了。而其他人家的房子早被大水冲走了，屋顶在水里都飘了100里地了。大户人家，我爷爷骄傲地说，样样东西都结实。所以乖孙呐，我爷爷说，既然你的祖上那么富裕过，你将来也就有可能富裕，关键看你结实不结实，有没有决心等。快过年的时候，有个邻居家杀猪，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猪已经宰好净身了。我中午回来的时候，猪已经剁成块，猪下水什么的都已经炖在锅里了。等到天黑，我再从地里回来的时候，那肉香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我走到灶台，它就跟我到灶台；我走到床边，它就跟到床边；我走到茅坑，它也跟着来了。我爷爷在菜园子里还没回家，我被这影子跟得烦透了，拿起扁担到江里挑水，那香味儿跟我到了江边。等我挑着两只桶从坡下爬上来的时候，一抬头突然看到那家的新媳妇儿站在我家门口，她笑嘻嘻地喊我，文亮啊，我婆婆让我给你们送碗肉尝尝。那其实不是一碗肉，我瞧见碗里还有黄豆，就那么一眼望过去，我的喉咙咯噔一声响，我的手脚突然麻了一下，但是很快我立刻想起了我爷爷的话，这点猪肉算什么，我小的时候一顿都吃一大碗肉，一点不掺黄豆也不掺咸菜，我祖上那一碗碗不掺咸菜和黄豆的红烧肉油光可见，相比之下，这碗掺了黄豆凑数的肉显得这么小里小气，微不足道。我在心里说，不要以为我稀罕，我们都有过的。我客气地回道，多谢，我刚吃过饭。不给他再拉扯的机会，我快步走到水缸前，拎起水桶，哗啦啦把水倒到缸里，那香味莫名其妙的就溜走了。我16岁的时候，我大回来了，我大回来望到我头一眼就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咦？他站在我跟前，我陡然间发现自己居然跟我大一般高了，他走的时候我的眼睛还够不到他的肩膀。吃晚饭的时候，我大吃的比往年任何一天都慢，他的眼睛在我身上停留了好大一会儿，在我爷爷脸上停留了更长的时间。所以说，儿子，我可以作证，你爷爷对你太爷是有偏见的。你太爷是一个知道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不说真话的人。我大，也就是你爷爷，动不动就拿这个说事儿，说你太爷是一个以谎言为生的人，是一个用谎言砌成砖墙把自己埋在里头的人， 说你太爷是一个撒谎撒掉一切好运的人，说你太爷用谎言把自己打扮成穷人，然后把自己包裹在里头，一点风都不透。可是说句公道话，心里没有想法的人是不撒谎的，心里有想法心里又担心的人才撒谎。撒谎不是品德问题，至少在我爷爷这里，撒谎是因为他乐观，他是一个愿意往好里去，往好处想的人。见到边上没人，我爷爷张广深走进了护工，小声地问，这几天老头子哭了没有？不清楚。那位妇女握着菜刀正要切一根黄瓜，她抬起眼珠回忆了一下，然后说，昨天好像哭了。昨天？张广深惊呼，我给你们打过电话没多久，好像听到他哭，听听又不像是他，我当时以为他死了，就没进来查看。这坝上除了这老头就没有其他人了，不是他是谁呀？前坝上的范文梅也爱咋咋呼呼，可那个老太太离这里还有一里多路，又是个女的。可是这么大的事儿，他居然不进来查看，就像本来看到地上是一张票子，想捡起来的时候却有人说是假的。我爷爷甩一下头，鼻子里哼了一声，对江心洲妇女的愚蠢已经见怪不怪。他从灶台后边找出一把镰刀，走到了坡边，坡边有几株打碎碗花，发出带着腥气的臭味，这种白色的小花最招蚊子和苍蝇。我兄弟的腿上已经有几个红色的小包，转眼之间坡下的一大块地被清理出来。关于我太爷的哭声，近20年来成了张家最期待的大事儿。据阿三说，我太爷张长公40年前来投奔儿子，两个外乡人在江心洲的渡口相见，跟在他�儿子屁股后头的是4岁的孙子许文亮。张长公见到自己的儿孙，两嘴一撇，做事要哭，不许嚎。这是我爷爷送给我太爷的第一句话，他是用一种江心洲谁也没听懂的语言说出来的，唯恐我太爷没记牢，又一字一句地补充说，再嚎一声，马上回乌源沟。阿三亲眼目睹张长公梗着脖子硬生生把呜咽声吞了回去，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进了家门。上了堤坝，我爷爷张广深向我太爷张长公发出了第二个警告，不许哭穷，不许扣屎盆子。张长公居然也顺从地点点头，眼睛里闪出畏惧之色，显然这个儿子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在乌源沟昼伏夜出被人当成憨子和白痴的矬子了。他壮实不减当年，个头也高了一截儿，变化最大的是他的脸黑了，结实了，唇边胡子拉碴，这根本不是憨子和白痴能长出来的胡子，这是硬汉才能长出来的胡子。还有他的头发也不是当年那乱糟糟像鸡窝的头发了，剃成了板寸，根根粗黑竖在头上。他的眉毛也粗了起来，经过菜园子的时候，许文亮指着自家的菜园子告诉张长公，这是我家的。张长公很快发现儿子家的菜园子明显比别人家的大，可是那个善于挖土砍树的张广深显然毫无打理菜园子的技术，举目一望，菜园子的杂草里零零碎碎地挂着几只茄子，别无他物。不容他疑惑，邻居赶紧过来打招呼，哟，广深下地了，来这边割点韭菜。张长公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灰尘蒙面，手背也不干净，好不容易眼睛亮堂些，邻居又递过来两根莴笋。张广深客气话也没说，拿在手上挂着若无其事的表情 带头往家走。本以为儿子作为一个笑话在江心洲落下户来，哪晓得见到的却是一个英才。一路上他见到每个江心洲人都对他客客气气，冲着他儿子打招呼，称他年仅25岁的乌源沟憨子儿子为老张。这变化使我太爷张长公长时间不敢吱声，不敢发问，当然更不敢顶嘴，不敢拿出他招牌式的哭腔，不敢痛陈那悲惨的家史。善于嚎哭的我太爷此后好多年没公开哭过。我爷爷严打之前也算是风光过了，严打的时候他老子让他出去避风头，他走的时候有人预言说张广深不会回来了，因为他迷上什么就会一迷到底。整整跟大家预言的相反，4年后他回来了。今天大家没料到的是，回来的时候他变成了第二个张长公。当初他们横竖不像一对父子，张长公又高又瘦，见人先笑，说话尾音儿往上翘，每一个字都带着探寻的意思。而张广深肩宽臂粗，个头又矮一大截儿。可是4年功夫，他走路的时候身子往前弓着，走路像张长公一样步子迈得大，肩膀有点往里缩。内行人知道，挑重担子到头来都这样，完全跟他老子一样，很善于忍饥挨饿的神气。